在这个主日的清晨啊，我们再一次来思想神的话语啊。我们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起来读一处圣经的经文啊。如果你身体不太舒服，也可以坐的哈。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使徒行传》22章，我们从第12节读到第21节。好，12节起，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拉尼亚，照着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他又说：“我们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主向我说：“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你为我做见证，这里的人并不领受。”我就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信你的人收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斯蒂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好，感谢神，神的话语我们就读到这里，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爸父，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让我们从圣经的字句当中能够认识神，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神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亮我们，不让我们落到黑暗当中。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好，我们今天呢还是继续来查考使徒行传。那我们在我们上次啊，我们一直就是上一次是一个特别的纪念主耶稣降生的一个主日聚会啊。那么在上次呢，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的21章，使徒行传21章让我们看见呢，使徒保罗被圣灵带领，他要去到耶路撒冷。那么圣灵也告诉使徒保罗啊，使徒保罗去到耶路撒冷呢，一定会受迫害的，在那边。那么同样的，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呢，他们也从圣灵那里听到圣灵说话，就是使徒保罗去到耶路撒冷是会受到非常可怕的迫害。所以呢，以弗所教会的弟兄姊妹呢，他们就在那里就是恳求使徒保罗不要去到耶路撒冷，甚至是流泪啊。但是呢，使徒保罗非常的坚决啊，因为这是神对他的带领。那么最后呢，教会的弟兄姊妹也都顺服神的心意，那么使徒保罗就去到耶路撒冷。那么果然，使徒保罗来到耶路撒冷之后呢，就受到犹太人的这个陷害啊，诬告陷害。那么这段经文呢，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的21章啊，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给大家来读啊。这段经文就记载了使徒保罗去到耶路撒冷，来到圣殿，那么很快就被犹太人发现了啊，犹太人就开始就陷害他。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给大家来读一下，使徒行传21章27到40节啊，27节。那七日将完，从我来给大家读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因为经文比较长一点哈。27节，那七日将完，从亚细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众人下手拿他，喊叫说：“以色列来帮助！”对不起，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糟践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他又带着希腊人进殿，污秽了这圣地。这话是因他们曾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同保罗在城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合城都震动，百姓一起跑来，拿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立刻都关了。他们正想要杀他，有人报信给营里的千夫长说：“耶路撒冷合城都乱了。”千夫长立时带着兵丁和几个百夫长跑下去到他们那里，他们见到千夫长和兵丁，就止住 不打保罗，于是千夫长上前拿住他，吩咐用两条铁链捆锁，又问他是什么人，做的是什么事。众人有喊叫这个的，有喊叫那个的，千夫长因为这样乱嚷得不着实情，就吩咐人将保罗带进银楼去。到了台阶上，众人挤得凶猛，兵丁只得将保罗抬起来，众人跟在后面喊着说除掉他，要将带他进了银楼。保罗对千夫长说，我对你说句话可以不可以？他说，你懂得希腊语吗？你莫非是从前作乱带领4000凶徒往旷野去的那埃及人吗？保罗说，我本是犹太人，住在基列家的大树，并不是无名小城的人，求你准我对百姓说话。千夫长准了，百姓对不起，保罗就站在台阶上向百姓摆手，他们都静默无声，保罗便用希伯来话对他们说。那么这段经文呢，就记载保罗去到圣殿以后呢，被犹太人发现，那么犹太人就诬告保罗啊，说他就是带一个希腊人来到圣殿里，那么这并不是事实了。然后犹太人就鼓动众人，就抓住保罗，并且毒打他。那个时候可能有数千人之多啊，所以情况是非常非常的混乱。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人就跑到罗马的千夫长那里。我们注意是千夫长啊，不是百夫长，千夫长。所以就可见这个城市的暴动规模是非常之大的。那么千夫长就带领几个百夫长，也带着兵丁赶紧去到圣殿，然后就发现众人都在毒打使徒保罗啊，他就赶紧把保罗就用铁链捆绑。刚才我们从经文当中也看到众人七嘴八舌所以千夫长也不知道这个被打的这一个到底是谁，然后他就猜测，他说，你是不是那个埃及人，就是那个匪徒带着人四处作乱，你是不是那个匪徒？那么这个时候呢，保罗就说，那能不能让我讲几句就是让我可以申辩一下。那么因为他显然他对这个罗马千夫长说话呢是用希腊文所以这个千夫长就说，哎，他说你可以讲希腊文然后呢后来千夫长就说，那你可以说。那么接下来呢，保罗就是对百姓说话，对这些犹太人对这些毒打他的人讲。那么呢，他就是用希伯来文那么这犹太人一听，他居然讲希伯来文，那证明他也是以色列人也是犹太人，所以众人都来听他到底要说什么那么保罗呢就开始为自己辩护了。那么事实上呢，保罗接下来讲的话根本也没有去驳斥犹太人对他的诬告就说，哎，我有到底有没有这个糟蹋圣殿呢？到底有没有就是毁谤这些以色列人呢？或者说具体的，我到底有没有带希腊人进圣殿？他完全没有做出任何的解释，没有做出任何的申辩。那么他甚至也没有纠正这个罗马的千夫长，哎呀，你搞错了，你认错人了。我不是那个四处作乱的那个埃及人，我不是的。其实事实上，保罗他说可不可以让我来申辩，其实他完全没有申辩，完全没有为自己就是来辩解，完全没有指出以色列人对他犹太人对他的诬陷诬告，完全都没有。那他接下来讲了一番话，讲什么呢？讲他自己是怎样信主的经历。再一次说保罗很多次讲他信主的经历，所以这是非常值得我们思想的。保罗在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他是生命危险生命危险，如果那个罗马千夫长来晚一点点，他就被人当场就打死了。那么好不容易他有一个机会，他可以解释一下，可以说他说我是被冤枉的，你们都弄错了，他可以解释一下，可以说不定就可以保住他的命，但他完全没有。他用这个唯一的保命的机会，他做什么呢？他讲我是怎么信主的我是怎么信主。所以他讲了一大篇话，最后呢，那些犹太人听了保罗讲完了，他们就越发的生气，越发的要除掉保罗。但是不管怎样呢，保罗呢抓住这次机会， 没有把这个机会给自己保命，为自己辩解，而是再一次在众人面前讲述他是怎样被耶稣基督所拯救的。那么这一次的经历是保罗人生重大的转折。那么保罗这一次再一次回顾他的信主的经历，事实上已经是22年前的事情了，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情，但是保罗记得非常的清楚，当时发生了什么，我听到了什么，谁对我说话，然后又发生了什么，他记得非常非常的清楚。所以保罗对他那一次的人生经历，他的记忆是非常深刻。为什么呢？因为那一次的经历是他人生彻底翻转的一个转折点。就从那一次保罗去到大马士革路上，他的人生彻底的翻转了，从此再也不一样了啊，走上了一条完全不一样的人生道路，完全他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啊。所以在我们今天一刚开始读的那一段圣经呢，就是保罗在表述啊，他当时是怎样得救的，神主耶稣借着亚拿尼亚给他祷告，给他按手，然后保罗自己怎样听见主耶稣的声音，他怎样被主耶稣所差派去到外邦人当中啊。我们今天呢是2024年的最后一个主日，2024年很快就过去了，2025年很快就要来临。那么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日子呢，很多人都会做出新年的一些计划呀，新年的一些规划。在这个日子也就意味着旧的一年，旧的日子过去了啊，或者旧的生命过去了啊，新的一年，新的开始，全部重新开始。这就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转折啊，是一个新的阶段。所以正好在今天呢，我们读到这个经文，我们看见保罗生命中的转折。保罗他生命中的转折，就是他在这一次的经历当中，他以前的那个保罗，他以前的名字叫扫罗哈，以前叫大树的扫罗。那么出于就是方便简单呢，我接下来我就会用保罗这个名字，其实大家也都知道哈，也都知道，就是在保罗信耶稣之前，他的名字叫扫罗。啊，他去到大马士革的路上，那个时候他还是叫扫罗。他信了耶稣之后，主耶稣啊，称给他一个新名字，他叫保罗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会用保罗这个名字，但是大家都清楚啊。那么就在保罗他信主的那一个时刻啊，他这个时候回顾已经20多年前了，就在20多年前的那个时刻，是保罗人生重大的转折点。从那个时刻他的人生完全不一样。所以感谢神，我们在今天这个旧的一年过去，新的一年开始，我们来思想保罗的人生转折。我相信这是神奇妙的带领啊，对我们每一个人一定是有非常大的益处。我们马上也会进入到一个新的一年，我们的人生也可以说会有一个新的开始。那我们就来看看保罗生命新的开始是怎样发生的。人的一生当中呢，有很多的转折点啊，可能是一些很小的事情，但是呢这些很小的事情偶然可能是偶然发生的事情啊，会改变人的一生啊，可能从此不再也不一样了。我曾经知道一个这样的一个年轻人啊，这个年轻人呢，他本来他有很好的这个工作啊，在 IT 行业啊，本来很好的前途，很好的工作，但是仅仅就是因为啊，他偶尔去浏览了一些他不该浏览的网站啊，结果呢这个年轻人的人生从此就改变了，他的人生从此就改变。然后呢因为他去访问啊，偶尔访问了几次那样的一些网站哈，然后他就被判定呢从此再也不能接触任何电脑相关的设备，任何都不可以。然后他甚至不可以接触啊自己刚出生的孩子。然后那他工作怎么办呢？他甚至去到快餐店打工都不可以。因为为什么？因为你现在你去快餐店打工，你有时候你会接触到触摸屏啊，或接触到一些电脑相关设备啊，硬盘，他都不可以。仅仅因为他在有一就在那个晚上偶尔去访问了一些不该访问的网站。所以 就在那个时刻，就在那个晚上，就成了这个年轻人人生的转折点，最最痛苦的转折点。啊，我说的就是好多年前的事情，现在怎样我也不太清楚，现在这个年轻人怎样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相信他一定常常的懊悔那一个晚上那一个时刻，他的人生从此就不再一样了。那么事实上在今天现实生活当中呢，活生生的例子非常非常的多啊，很多一个时刻就成了一个人一生的转折啊，走上了一条他可能完全想不到的路。很多的年轻人就因为一天晚上的狂欢 party， 他的人生从此就翻转了，从此就不一样了啊。很多年轻人就因为他吸食第一口毒品，就那一个时刻，他的人生从此就翻转了，从此就不一样了，他对未来的设想，原来的想象从再也找不回来了。还有一些人，还有一些年轻人，当他第一次开口向他的父母撒谎的时候，他的人生就已经不一样了，就已经发生了转折。所以人的生命当中有很多很多这个时刻，这一个时刻在当初当时我们可能觉得小事情啊，平常事啊，但是却会成为我们人生的转折点啊。那么当我来思想保罗人生的转折点，他去大马士革的这条路上就是他人生的转折。他在大光当中遇见了主耶稣，然后他眼睛就瞎了啊，从此他的人生就不一样。我就在思想，那我的人生哪一个时刻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呢？啊，我想来想去啊，我想到差不多30多年前了啊，现在是30多年前那时候我刚刚进了大学哈，刚刚进了大学，那时候还在中国大陆嘛啊，然后我进了一个还不错的大学，然后呢，然后去大学父母都不在身边，没人管了嘛，是不是啊？然后就是觉得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啊，那个时候远离父母，无拘无束啊，反正呢就是到考试呢就是快到期末就临时的就突击一下就可以了，平常就是啊，让到处去玩啊，反正那个好不容易高中那种生活过去了嘛，刚进入大学。后来呢，就那个时候呢，就是我们一考完试啊，我们一帮男生啊，就跑到大学附近。那个30多年前啊，大家30多年前不是现在，那个时候没有什么互联网、手机啊这些都很没有什么，很少很少。然后我们跑到大学城附近呢，那附近就开了很多那种小录像厅，其实你或者说小电影院、小录像厅，就这种东西哈，开很多啊。我们一考完试，我们一帮男生就钻到那种地方啊，就钻到那种地方，然后啊，就是啊，看各种啊健康不健康的东西啊。那么我印象很深哈，有时我那时候就沉迷在那个里面啊，然后。有一次就一个通宵啊，一个通宵，然后我出来的时候我不知道已经一通宵过去了呢，出来才知道哦，天怎么都亮了。当时我就头脑中听到一个声音，就是你啊，你到底在干什么？当时就听到这个声音，然后呢我在看看自己，我那个是很惨的一个样子啊，大家可能不知道是什么，就那个时候小20多岁还没到20岁左右，从那深那个环境是很差的那种地方，你知道吗？30多年前那种地方环境很差，很多人一个黑暗的房间啊，挤在里面一通宵，然后空气非常的嘈杂，各种味道，各种声音，然后我从那里面出来，我看自己身上，闻自己身上的味道，看到自己一副这个恶心想吐，就是很不舒服的，你知道，然后就是头昏眼花，头也疼，然后蓬头垢面，身上脏兮兮的，然后我脑袋里一个声音，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后来我就在问我在干什么，浪费生命，说浪费其实都轻了，对不对？你简直就糟蹋生命。 就每天就这样过日子，到底在干什么？后来我又问自己，那我不干这个我干什么呢？哎，我不干这个我干什么？啊，你后来说，哎，你好好学习啊，以后毕业找好工作啊，赚钱呢、啊。后来我在想，我赚钱干什么？哦，赚钱买一个家庭影院，在家里看。后来我就想，那我不是一样吗？我现在在这里不也是看吗？然后我就反复问说，最后就问来问去，问来问去，我到底在干什么？最后就是呢，我活着干什么？为什么活着？我为什么要把我的时间用在这个地方，不用在那个地方？我为什么要这样来使用我的时间？我为什么要这样的挥霍我的生命？我如果跑到一个黑暗的录像厅里面去看那些健康不健康的东西，和以后我赚到了钱，我买一个豪宅，我搞一个家庭影院，我同样看健康不健康的东西，有什么不同？活着干什么？就那天清晨呐、啊，我现在回想起来，说起来那都30多年前了，我印象非常深。然后呢，我就想起我当时看过的一篇文章，就是每一个人，你问自己8个为什么，你只要连续问自己8个为什么，到最后你就发现，没有人可以给你答案，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给你答案。最后一个问题一定是，我活着为什么？因为我当时看那个文章，我印象很深，就挺有意思的。8个问题就能问到我活着为什么吗？不一定吧。后来一想想，真是这样的。啊，你比如说，我早上起来给自己做早餐，我到底是下面条呢，还是吃面包呢？哎，后来我就说，啊，那我要吃面包。后来我为什么要吃面包呢？啊，可能会是什么营养平衡一点，各种什么什么。然后为什么要营养平衡呢？哎，可能对身体有好处，活得久一点。那为什么要活得久一点呢？赚钱享受。那为什么要赚钱享受呢？最后就是活着为什么。所以这真的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去试一下，你做任何事情，你早上我今天为什么穿这件衣服不穿那件衣服啊？你今天为什么来教会你不去 shopping？ 你任何事情，小到任何事情，你今天把头发往这边梳往那边梳，你只要连续问自己8个为什么，你就会说为什么活着？活着干嘛？我是追求片刻的快乐，还是我拼命的努力？我期望有一天能够快乐，哪个更好呢？我以前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我有个很年轻的同事，大学刚毕业来到我的实验室，啊，然后呢，这个有一天我这个年轻同事上班，他脸色很难看哈，我就问他发生什么，他说他有个最好的朋友刚跳楼死了。啊，然后呢，后面那个最好朋友他说，哦，就是那个谁谁谁，其实他以前跟我讲过，刚刚结婚啊，刚刚结婚，结婚时间不长，然后他的妻子怀孕6个月啊，然后呢，那个男孩子跳楼了。后来我说，哎呀，我说为什么干这个事情呢？他说他吸毒呢，他这天吸毒跑到楼顶上面，他正是很舒服觉得很开心的时候，因为他这个想法跟我这个同学讲过很多次，他说他就希望在这个时刻他就结束就最好了，他把这个想法给我这个年轻同事讲过很多次，所以我年轻同事说他肯定就这样，他就因为那个时候吸了毒很开心很舒服啊，他说我这个时候就结束就最好了，对不对？后来他真的就这样，他就在那个时刻他选择结束，他跳楼死了，丢下妻子怀孕6个月。然后我这个同事就很难过很伤心了，然后就跟我讲，后来感谢神，我那个时候是信耶稣了，是不是？我那个时候是基督徒啊，要不然我就觉得，哎，错在哪里呢？他错在哪里呢？你活着干什么呢？你活着不，如果你不认识耶稣，如果你不知道你活着到底干什么，你就会说我活着就是追求快乐呀，我活着就是追求享受啊，我与其在这里拼命的努力拼命的工作拼命的去什么996啊什么之类的，我就是为了期望有一天能够快乐，那如果我现在快乐我就戛然结束，那不是很好吗？其实就是那天清晨，就是那天早上，也就是在我刚进大学时间不久，跟就在我就是通宵看录像出来，我一个声音问我，你在这里干什么？后来最后我说不行，我说我不能这样下去，不能。 好了，我就去找些书来看呢、啊。30多年前，中国大学的校园，我身边一个基督徒都没有，碰不到，啊，我就找些书来看，啊，找些哲学啊各方面书来看。最后呢，我就找到当地的这个基督教会，啊，我就去到当地的基督教会，然后慢慢，啊，我就认识耶稣，我就信靠耶稣，啊，我就成为基督徒。后来我现在想起来，我人生中很重要的一个时刻的转折点是什么呢？就是那个清晨，就是那个清晨，一个。昏头昏脑，一个脏兮兮、身上味道难闻的不得了的一个年轻人，从那个黑暗的角落咕咚咚咚咚走出来，就是那个时刻，那就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后来我就在想，所以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就是很多的 moment， 很多的时刻呀、啊，我们不知道它的价值，直到当它成为回忆。我当时我可能不知道。那一个时刻对我来说是多么重要，但是我现在回想起来，三十多年前的事，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说哇，太重要了，太重要了，啊！如果没有那个清晨，我今天不知道在哪里了，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啊，在这个辞旧迎新的这个时刻，在新的一年即将开始的一刻，说大一点，可能你的新的人生阶段要开始的时刻。啊，你可能要去到一个新的地方，你开始新的人生啊，怎样怎样？其实我们就来思想啊，我们人生的转折点，来思想使徒保罗他人生的转折点。啊，其实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基督讲的那个浪子的故事，是不是？浪子他的人生的转折点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猪圈里面，猪圈里面，他在猪圈里面，他说我不能，我在这里干什么呀？我怎么到这儿来？我在这干什么？他想，哦，我可以回到父家，回到我父亲家里去。后来我就在想，我人生转折点跟这也类似啊，跟这也差不多啊。那么，使徒保罗他的人生也是这样，他以前的人生路全部走错、走偏了，他全部走错了。结果耶稣找到他，耶稣就说：“你的人生不能这样下去，你要走一条。”全新的人生道路。然后呢，保罗经历了那个时刻呀，他就一直记得。所以我们如果看圣经，他反复讲，他讲很多次，光使徒行传都记载了3次，就保罗讲他自己怎么信主。其实他每一次讲这件事情都已经发生很多年前的事了，这就说明这件事情深深的刻在保罗他的脑袋里面，对他的生命改变太大了啊。后来在他的书信里面他也多次提到，保罗多次讲自己信主的经历，就是在他年轻的时候啊，在去到大马士革的路上，他遇见了主耶稣，从此生命改变了。啊，他一起讲起他的信主经历啊，他就滔滔不绝，一讲一大篇。啊，我们今天听一个人说话呢，啊，主耶稣说，人心里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是不是？啊，我们今天听一个人说话，说，哎，每当他说到这个话题，他滔滔不绝。讲不完，你是什么话题呢？啊，很多人说起自己的孩子啊，滔滔不绝讲不完，啊，很多人说起自己的配偶，滔滔不绝讲不完，很多人说起自己的投资啊，说起自己的工作啊，滔滔不绝讲不完。还有啊，有段时间有些人一讲到政治，一讲到他政治观点，哇呀，滔滔不绝讲不完。但是什么是使徒保罗？他一开口，一讲到这个话题，他滔滔不绝讲不完，就是我是怎么信主的。其他一切的东西，对于使徒保罗来说，没有太值得必要去讲，啊，我的投资，我的工作，啊，我的妻子，我的孩子，什么没有太多必要去讲，啊，他最想讲的，一有机会就要去跟人分享，甚至在他生死关头啊，在他生死关头。他是没有为自己辩护，他都去讲他怎么信主的。他抓的每一个机会，他就去跟人家讲我是怎么信主的。所以从他使徒保罗所口里所出来的，我们知道他心里装的是什么啊？心里就是装的耶稣怎么拯救他啊？他心里不是装的这个世界上许许多多其他的事情，心里根本也不是装的他自己。使徒保罗的人生的那个时刻呢，就是在他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那是他人生的转折。在这之前呢，他是一个专门 去抓捕基督徒的人，他是一个极其的仇恨信耶稣的人，也是极其的仇恨耶稣，他是这么一个人啊，他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狂热的一个犹太教信徒啊，一个非常狂热的法利赛人啊，他那个时候他是到处去抓捕信靠耶稣的人，到处抓捕基督徒的，然后偏偏耶稣就找到他啊，耶稣就找到他，而且他使徒保罗对信耶稣的人，对耶稣是怀在这之前呢、啊，他是怀着极其的仇恨啊。为什么这么大的恨意呢？我们可以看得到，他当时要去到耶路撒冷啊，就先是去到耶路撒冷，从大祭司那里拿到这个许可啊，然后他要去到大马士革去抓捕这里的门徒，中间有多远呢？250公里以上，这一来一回就500公里以上啊。在那个年代啊，你可见他没有强烈的恨，对基督的恨，对教会的恨，对耶稣的恨，他不会付出如此大的努力，尽一切的可能去抓捕基督徒。他走来回500多公里，就是为了可以让他有去抓捕基督徒的许可啊，就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呢，上帝奇妙的恩典，那确实是完全不是我们可以想象的。上帝有很多人啊可以去拯救，但现在上帝偏要去拯救一个最抵挡神的人啊，最逼迫教会的人。所以我们后来看到使徒保罗最后他信主之后，他认罪悔改之后，他说自己是罪魁啊，说自己是罪魁，他觉得自己比所有人都更加有罪啊。其实从使徒保罗的人生经历来看呢，他这样看自己也不是太过分啊，也不是太过分。那么我们就看使徒保罗他的生命转变啊，他以前是一个怎样的人哈？他以前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啊，非常自高，非常骄傲啊。其实呢，一个非常自高和骄傲的人，他心里当然是以自己为中心了，然后必然会带来的就是他心中有许多的恨，有许多的恨啊。其实我们可以从使徒保罗身上看到这一点。就是他可以一个骄傲自高的人，他可以把他的恨隐藏啊，或者把他心中对别人的这种仇恨去掩盖，但是呢，最终他一定会对其他的人哈、啊、充满很多仇恨。我们先来看使徒保罗他的骄傲自高啊，他说他自己以前是怎样的呢？他说我原是犹太人，大家可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给大家读一下哈，使徒行传22:3。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住在基列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一样他以前就是说到自己的出身说到自己所受的教育这个最好的这个神学家加玛列门下受到以色列人犹太人法利赛人最好最好的教育可以说是精英中的精英这样的人。他说我以前是这样的，当他这样讲的时候，显然可以看到他曾经因为自己这个身份是多么的自豪那么腓立比书3:5-6，保罗说他以前是怎样的人，他说我是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我们今天的内塔尼亚胡就是便雅悯支派便雅悯支派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我们可以看他以前是一个多么自以为义的人，他保罗以前是一个非常自我为义的人，非常骄傲，他谁能跟我比，谁能跟我比，就是我从出生的那个时刻我的血统就是最好的，那别人都是比不了的第二我受过最好的训练，最好的教育第三我的行为，我的热心，谁能比得了，就是从律法上的义来说无可指摘无可指摘。你可以看到这个人骄傲自高到一个什么程度。我们曾经知道有一个青年财主他也是个官员，一个少年官，曾经到耶稣那里是不是要找怎样可以得永生之道，然后呢耶稣就说那你有没有遵行律法呀，这个青年财主对耶稣的答复是我从小都遵行了，是不是就跟这个保罗很像，就跟保罗很像，就以前就是这样的人。但是信主之后认罪悔改之后的保罗呢， 是怎样的呢？非常的谦卑啊，成为一个非常谦卑的人。信主之后的使徒保罗是怎样说自己呢？他说，我原是使徒中最小的，不配称为使徒啊，因为我从前逼迫神的教会。他以前可不认为自己是最小的，以前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最大的啊。但是他信主之后，认罪悔改，信靠耶稣之后，他知道啊，他认识自己是最差、最小的一个。然后第四节，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他现在知道他成为神大用的神的仆人，外邦人的仆人，他知道这不是我自己的本事啊，不是我自己的厉害，不是我以前受过很好的教育啊，我的智商、我的优秀，完全不是，是什么呢？神的怜悯、神的恩典。然后呢，他说，哎，我确实也受过一些苦哈，他说我受一些劳苦，但是我受这些劳苦都不有没有什么可夸，是因为什么呢？也是神的恩托住我啊，并不是说我这个人比别人坚强啊，并不是说我比别人更勇敢，都不是，还是神的恩托住我。所以以后在信主之后、认罪悔改之后的保罗成为这样的一个人，他以前认为自己是最优秀、最棒，什么都是靠自己啊，自己是不会错的，自己是律法上的义，当然那是无可指摘，以前是这样看自己。但是信靠耶稣之后呢，他怎么看自己呢？他说，我一切都是靠神的恩典，不是靠我自己啊，我甚至比众人都更加的微小啊。这是使徒保罗生命的改变和转折。然后呢，他甚至说我们一起来读这处经文啊，提摩太前书的一章十五到十六节，我们看到平常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十五节起。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那么提摩太前书呢，这使徒保罗所写的，使徒保罗所写给谁的呢？当然是写给我们所有读圣经的人了，但是在当时呢，是最具体写给提摩太这个年轻人。那么提摩太这个年轻人呢，使徒保罗看他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啊，自己在基督里的孩子一样。其实这就是一个老父亲写给他孩子最后的话、最后的信。因为那个时候使徒保罗在地上的日子已经快到头了，所以他说，我最后有一点点时间，我给我的孩子啊，我所爱的孩子提摩太，我写下一些话。那么写什么呢？写耶稣基督耶稣降世为了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是十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我们要知道，这是老父亲留给他儿子的最后的话。你是哪一个父亲会这么讲？哪一个父亲会这么讲？哪一个父亲？父亲，很多父亲对儿子说，你吃的是我的，喝的是我的，大学学费都是我交的，都是这样讲可能有一些人会这样讲啊。很多父亲觉得，哇，一定要给儿子留下一个好印象，是吧？我爸爸是很棒的，很多父亲是这样的啊。很多父亲就说，啊，我不差呀，我很棒啊，这样。但是使徒保罗却对他的最爱的这个属灵里的基督里的孩子说，我很差，我很糟糕，我很差，我很糟糕。但是我这么差，我这么糟糕的人，耶稣都拯救我啊。所以你要记得的不是一个很糟糕的父亲，你要记得的是谁呢？耶稣，拯救罪人的耶稣，这是你要记得的啊。所以这个使徒保罗这位老父亲，当他离世的时候，他希望他最爱的这个信心里属灵里的儿子要记得的是什么？就是耶稣救罪人。那为了强调耶稣救罪人，这个老父亲用他自己做例子啊，我不要说那些其他罪人的事情，你就说我自己吧。这就是使徒保罗说的。所以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曾经如此骄傲的人、如此自高的人，最后成为这样的人，如此谦卑， 啊，如此的舍己，哪怕他一辈子想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话都不是关于他自己，都是关于神的爱。如果要说明神的爱，他更是指出自己罪人的本相，就是这样。所以这是使徒保罗生命中极大的改变哈。然后呢，极其的谦卑啊，就说呢，上帝的拯救，上帝的恩典临到他这样的罪人，这其实也就表达所有人都可以得救，因为连他这么差的人，这么糟糕的人都得救了，所有人都可以得救。我们可以看从这句话看见他对神的爱，我们更可以看见他对人的爱。在他的眼中，所有人都比他好，对不对？所有人都比他强。他说我都能得救，那大家都能得救了。他是这样看自己的。所以啊，今天我们真的作为基督徒啊，我们要常常的反省我们自己的信仰，常常的反省。今天我听到很多所谓基督徒口里说的话，表达的意思，看这个不如他，看那个不如他，看这个文明，这个文化，这个国家什么不如他，这哪里是基督信仰呢？这哪里是耶稣的教导呢？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是像使徒保罗这样，看所有人都有资格得到救恩。为什么？因为就他，连他都得了救恩了。这是一个基督徒对世人、对神、对人的认识和看法。好，使徒保罗生命发生极大的改变啊。那么我们也看到呢，他从一个自高骄傲的人，他成为一个谦卑的人；他从一个只爱自己的人，成为一个真正爱神也能够爱世人的人。然后我们也看见使徒保罗从一个很痛苦的人成为一个很喜乐和自由的人。我们会看见使徒保罗他在信主之前，他说自己是怎样的人呢？他说我是无可指摘，我好得不得了，是不是啊？我好得不得了，我无可指摘。讲这样话的人，我们会觉得，哦，这个人一定很快乐吧？我们会不会这样？今天有一个人对你说，你看我最优秀，我最棒，我们会觉得，哎呦，他讲这样的话，他一定很快乐吧？真的快乐吗？使徒保罗说：“你看我最优秀，我最棒。”他快乐吗？他其实一点都不快乐。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看罗马书七章，保罗自己描述他自己，他说：“我是怎样啊？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内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哎，这也是保罗说的。他前面说自己无可指摘，是不是？律法上的义无可指摘，前面是这样说的。后面又说我真是苦啊，我每天活在罪中，我天天在犯罪啊，我真是苦。哎，哪句是真的？哪句是真的？前面那句话哈，我好得不得了，无可指摘，那句话讲给谁听呢？讲给别人听。这就是今天很多人就是这样的，荣耀归给自己，装出一副样子，是不是装给自己看呢？不是，给别人看。哎呀，大家羡慕我吧，大家崇拜我吧，我多么好，我多么优秀，我多么棒啊！讲给别人听。当他真正面对自己的时候，我多么痛苦啊！我多么痛苦啊！这就是使徒保罗，当他真正面对之后，他说我多么痛苦啊！啊，我在外面跟别人说我没有罪，其实我面对自己，我发现我到处都是罪。啊，我在外面跟别人说，你看我最优秀，我血统也好，什么也好，什么好，但是我回来面对我自己，活的指望都没有了，都不想活了，苦到不想活，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驱使脱离这驱使的身体？所以今天我们不要被很多很多外表的假象去迷惑啊！今天我们可能会崇拜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你看哇，好优秀啊！哇，这么聪明，这么厉害，这么有钱，太优秀了，一定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吧？不是的，不是的，很多都是假象，很多都是表演。当他面对自己的时候，他是怎样的状态呢？啊，这就是当使徒保罗在他 回想他自己，他说我以前如此的骄傲，如此的自高，但是呢我却是一个活在罪中的人，我心里没有快乐。但是当他信主了之后，他成为怎样的人呢？靠主大大的喜乐。好，我们一起把这处经文我们也一起来读一下啊，腓立比书的四章十节、十二节和十三节啊，十节起，我靠主大大的喜乐，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跟以前活在罪中的那个保罗就是一个鲜明的对比，完全鲜明的对比。以前活在罪中的保罗，一方面在外面表演，哇，我多么多么没有罪，我多么多么圣洁，多么怎么样；一方面面对自己的时候，多么的痛苦。那么纠结的一个人多么痛，然后他面对自己，我被捆绑了，我被罪捆绑啊！我不想去做的不犯的罪我天天犯，我想行的善我行不出来，就是他是一个被捆绑的人，完全没有自由。但是他信靠耶稣基督之后呢，首先大大喜乐了，他开心起来，他不是说我真是苦啊，一点都不苦，非常的开心，大大喜乐。靠谁呢？靠耶稣，不是靠自己啊，不是靠自己啊！你看我多么优秀，我多么厉害，不是，靠耶稣大大喜乐，然后得到完全的自由释放，什么都捆绑不了我了啊！卑贱、丰富、饱足、饥饿，任何事情都捆绑不了我了，何等的自由，随处随在，何等的自由，凡事都能做啊！所以这就是后也啊，就是使徒保罗在基督里生命的转变，从一个很自高的人成为一个很谦卑的人，从一个很痛苦的人成为一个很喜乐的人，从一个不自由的人成为一个得到自由的人啊！所以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他是这样写，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啊，不要再被奴仆的恶辖制了。那么我们刚才提到呢，使徒保罗他以前是一个非常骄傲自高的人，一个非常骄傲自高的人呢，他心中往往会伴随着仇恨，仇恨啊！我曾经看过这样的一个看过这样的一个真实的事件，一个新闻的报道啊，就有一次好像在一个高中里面就发生了一起谋杀案啊，就是一个男同学把他的一个同学杀死了。后来人家调查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个凶手啊，以前都是考第一名的，然后呢那一次呢他没有拿到第一名，就另外一个学生拿到了第一名，然后这个凶手就忍受不了这件事情，他就把那个另外一个拿第一名男孩子就杀死了。这是一个新闻的报道，后来我当时我就看，我说哇，人居然为这个就杀人了，第二名不也挺好吗？我都很少拿第二名的，不是说我总拿第一啊，不是这个意思啊。那么但是确实就是这样的，一个骄傲的人呢、对别人有恨，一个骄傲的人对别人有恨，其实为什么会这样呢？一个骄傲的人呢，往往也是一个很自卑的人，所以真的人心里万物都诡诈，你知道吗？一方面很骄傲，就像使徒保罗他信主之前他外面看不是一副很骄傲自高的样子吗？但是你如果看他的内心呢，他又却是一个极其自卑和痛苦的人。他说我是一个奴隶啊，我被捆绑啊，我任何事情我都不能按我的心去做呀。他是这么一个人，他的内心是这么一个人，但是外面却是一副好像光大高大这个美丽的样子，但内心却是就像一个懦弱卑微的小孩儿，你知道吗？然后越是这样呢，越是对别人呢带有恨意。那么使徒保罗信主之前，我们刚才提到他对基督徒、对信耶稣的人有极大的恨意。那么这个世界啊，对信耶稣的人呢也是不友好的，也是不友好的。耶稣说啊，这个世界会恨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属这个世界。其实我多少多多少少我能够有一点点体会 有一点点体会。为什么基督徒很多人对基督徒不喜欢呢？因为一些真正信仰成熟信仰成熟的基督徒啊，他内心中的那种喜乐，内心中的那种盼望，让别人很羡慕，让别人很羡慕啊。我以前我就有这样的经历。我以前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啊，我的那些同事都觉得我家里很有钱，但这一定是家里很有钱。但是我的收入呢，我的同事都知道，也并不是很高啊，都知道。就是你就这么点收入，我们知道啊，但是为什么你家里那么有钱呢？那肯定是你妻子很能挣钱。他们就猜我的妻子很能挣钱。但是是不是这样？完全不是这样，完全不是这样。但他们为什么对我有这么个印象？他觉得你看你每天都开开心心的，无忧无虑的，好像就是这个样子。其实我知道我心中这个东西不是从钱来的，你知道吗？不是跟我赚多少钱没有关系。也就是说，世人呢会羡慕基督徒心中盼望喜乐平安，他羡慕。那么羡慕接下来呢，往往就是嫉妒，往往就是恨，就是你又不如我有钱，你什么都不如我，你凭什么就比我开心？他又不理解，他又不愿意信你所信的耶稣，他怎么办？他就很不喜欢这样的人啊。那么当时使徒保罗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去迫害基督徒呢？我们不知道使徒保罗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迫害基督徒，我们不知道。但是他有极其对基督徒有极大的仇恨啊，就是他要不惜代价付出极大的努力，往返跑500多公里就要去抓基督徒受审。然后他甚至就是要除灭这些信这道的人，他是这样的。但是信主之后的使徒保罗心中的恨没有了心中的恨没有了。信主之后的使徒保罗，我们知道，我们一开始读的圣经我们就知道，他跑到耶路撒冷就是去到圣殿，就被犹太人诬告，被犹太人毒打，是不是打得几乎要死。结果好，那个终于罗马千夫长来了把他可以说是救出来了，要不然当场就打死了。然后他有一个机会，他可以讲话，结果他讲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他说：“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述。”他讲这个话，我们知道他是用希伯来文讲，他不是讲给罗马人听的，罗马人听不懂希伯来文嘛，听希腊文嘛，他是讲给他的就是打他的这些犹太人听的啊，他是这些人刚把他打得要死，然后用一些捏造的罪名要把他打得要死，他对这些人他说。他有没有说你们这些凶手啊？他有没有这样讲？没有，他说诸位的父兄啊，就是按我们华人的话说，就是各位父老乡亲啊，各位我的兄弟姐妹，就是这样的。就他对这些人有没有恨呢？没有恨，他被这些人毒打，打得要死，但他却不恨这些人，他巴不得把耶稣基督拯救的福音也传给这些人，他巴不得。所以他讲他是怎么信主的。那么就是诸位父兄请听这句话还有一个人说过也是被打得要死的情况下说的，谁呢？斯蒂凡斯蒂凡也是被犹太人打，斯蒂凡也是为耶稣的名做见证讲耶稣基督拯救世人的福音，也是被犹太人打，打得要死。结果斯蒂凡对那些打他的人是怎么说的？说你们这些凶手，你们这些恶人都不是，还是你们这些父兄请听要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所以你会看见斯蒂凡的生命在保罗的生命当中活出来。保罗以前完全不是这样的人保罗以前完全是对人心里充了恨的人，结果他心里后来变成像斯蒂凡那样的人。而斯蒂凡的生命又活出谁的生命呢？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不晓得耶稣基督甚至为那些把他钉十字架的人为他们来向天父上帝祷告，这就是爱所以使徒保罗他说什么呢？我们一起来读哥尼多前书13章13节哥尼多前书13章13节起。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然后在这之前使徒保罗写下到底什么是爱，什么是爱但是使徒保罗知道爱 这是他以前心中所没有的。他以前心中有骄傲啊，有自高，但他心中没有爱。他以前心中也没有真正的信心，他信的完全是偏差，他没有真正的信心，也没有真正的盼望，更也没有真正的爱，对神的爱，对人的爱都没有。但他信主了之后，认识耶稣之后，他就知道最最宝贵的是这三样啊，信、望、爱。我们在现在每个主日礼拜天主日9:30我们会开始成人主日学哈，我们这段时间都这样。我们这一段时间成人主日学，我们在思想一个题目，是基督徒的伦理，基督徒伦理。那么我们现在分享到呢，耶稣让我们基督徒在人前要活出好行为，是不是？那到底什么是基督徒的好行为呢？就是我们的言行表达出我们内心的信望爱，我们的言行表达出我们内心的信望爱。那么在使徒保罗生命当中，我们就看见了他生命发生翻转之后，他就越来越活出这一个有信、有望、有爱的生命来。那么在这之前呢，使徒保罗的生命呢，就是一切都是以他自己为中心。所以我们会看见使徒保罗讲之前的自己都是怎么样，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全是我，是不是？当他信主了之后呢，他就一切以基督为中心啊！我以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那这个万事，使徒保罗在这里只说的万事到底什么呢？简单的说，就是凡是一切以他自己为中心的事儿啊啊！为什么去到加玛列门下受教啊？为什么那样？哎，为我自己啊？为什么要这么这个好像很大的宗教热情呢？哎，为我自己，一切就是为自己，为这个地上啊这些东西。后来使徒保罗说，这些没有益处，真正的益处是什么？为耶稣，为要得着耶稣。然后使徒保罗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活，若死了是为主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所以信主之后的使徒保罗，他就不再为自己活了，不再为自己为中心了，不再是我要怎样我要怎样，而是为主，主要我怎样，这样。这才是真正的自由。一个为主而活的人才是真正的自由，一个为自己而活的人总是掉到捆绑里，总是掉到捆绑里，而且没有喜乐，是不是？当我们一切都是为了自己，哎呀，我们哎，我要得到这个，得到那个。当我一得到，我发现别人有的比我更多，马上又痛苦了，啊！哦，一切都是为自己啊！我要如何如何？但是，当我一旦得到了，一旦到达那个位置，我马上就发现不如我意，啊，不满意。所以，一个真正以自己为中心的人，不仅是痛苦啊，而且总是在捆绑当中，啊，总是被世界所牵引。但是使徒保罗呢，当他为主活的时候，他是完全自由的人，任何东西捆绑不了他，任何东西影响不了他，任何东西捆绑不了他，他完全自由，单单为主而活啊。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辞旧迎新的日子啊，我们来思想使徒保罗生命中的转折。人生中有很多的时刻，当他成为回忆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它的价值啊。所以我们真的要在人生中的每一个时刻，我们巴不得求神的灵来带领我们。人生中可能很小一个时刻就成为我们人生的转折了。那么使徒保罗生命中这一次的转折，让他从此走上了不一样的人生，从此成为一个完全新造的人，不一样的人。他从一个至高的人成为一个谦卑的人，从一个痛苦的人成为一个喜乐和自由的人啊，成了一个凡事只是为自己而活，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结果成为一个为耶稣而活，爱神爱人的人。但是最最重要的不同是什么呢？从一个要落入地狱火湖里的人，成为一个走入天堂的人，这是最最重要的。那么使徒保罗生命为何有如此大的翻转和改变呢？ 他自己给出答案啊，我今日成了何等人，都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完全不是他自己有多么好，完全不是，完全是神的恩。那么就是有人啊，就是对斯布珍说，就是那个英国啊牧师斯布珍呐，就说使徒保罗，你看使徒保罗啊，他到处到外邦人当中传福音，总是被逼迫，被犹太人追着逼迫，总是这个样子，但他好像就是很发疯了一样，连性命都不顾啊，就是连那个罗马的官长都说他癫狂了，你疯了哈。就有人就告诉斯布珍，就是使徒保罗在去往大马士革的路上啊所经历的那个人生转折啊，真相是什么呢？啊，真相就是他的癫痫病发了啊，就是他的癫痫病发了啊，所以那就是真相。后来斯布珍听到这句话，他是怎么回复的呢？他说这是何等蒙福的癫痫呐！他说我巴不得伦敦每一个人都得上这种癫痫啊！神拯救使徒保罗，彰显神奇妙的作为，那么最终让使徒保罗知道他是一个蒙恩的人。那么其实我们今天每一个信靠耶稣的人，我们都是一样的，上帝在我们生命中某一个你现在可能还觉得不起眼的时刻，就成为我们生命中的转折啊，让我们成为一个不堪不配的罪人，能够成为一个得救的人。上帝并不是给保罗的恩典更多或者拯救更多，上帝给我们所有人的恩典都是一样的，拯救都是一样的。为什么呢？都是付上极重的代价，就是上帝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担负世人的罪，担负保罗的罪，担负我的罪，也担负你的罪，一样的都是耶稣代替我们担负我们的罪，死却死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接受罪的刑罚，流出他的血，洗净了保罗，也洗净了你，洗净我，洗净一切信靠他的人。所以如果圣灵让使徒保罗生命发生了翻转，成为别人口中癫狂的人，那愿意圣灵在每一个人生命中也做同样的工作，因为神怎样的拯救了保罗，神也要怎样的拯救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呢，都会有些转折的时刻。摩西80岁才迎来他人生的转折啊，他的生命被上帝翻转，80岁的老人呐、啊，成为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英雄。那么大卫呢，在很少年的时候，啊，哎，他靠着对神的信心击败了巨人，那个时刻就成为大卫生命的转折，啊，最终大卫成为以色列最伟大的王。那么当然，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世界上的时候，那些跟从耶稣的那些门徒们，当他们看见耶稣跟从耶稣的那个时刻，他们的人生就翻转了，就转折了。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我们不仅仅是在这个告别过去一年迎接新的一年和这个时刻啊，事实上在我们人生每一个时刻，愿我们每一个人都看见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啊，愿神带领我们去经历这生命的改变，生命的转折。所以愿意每一个人在新的一年，我们更加的认识神，也认识我们自己，信靠他的人从神那里得到何等大的恩典啊！我回想，就是我刚才也提到我自己是怎么信主的，就是在那个早上啊，想很多，为什么活，人活着到底为什么，就想这个问题啊。其实这就是人，每个人都会想啊，有些人早一点，你可能5、6岁就会想，7、8岁就会想啊，有些人可能稍微晚一点，但是你是人你就会想，因为上帝把我们就造成这个样子，你知道吧，我们就会去想。感谢神啊，神呼召我，神拣选我，神让我能够认识他，信靠他，我终于明白什么是我为什么活着。人活在世上，荣耀神并且以神为乐，直到永远，这才是真正人生的目的。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说好不好，一起来说一遍啊，威斯敏斯特要理问答第一句，人生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说啊，荣耀神并且以神为乐直到永远，这是 这是感谢神，感谢神。我现在都无法想象，我如果不知道这句话，我如果不知道这是人生的目的，我的人生会变成什么样子，我都无法想象。那我今天回想起来，我喜乐无比，我高兴无比，我明白了人活着为什么。所以这就是使徒保罗所经历的，这也是每一个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一定也会经历的，就是我们人生充满了喜乐，我们知道活着是为什么，荣耀神，并且以神为乐，直到永远。啊，最后我们一起来读一处圣经的经文，大家一起起立。啊，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哥林多后书5:14-15和17，14节起。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大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道成肉身来到世上，感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担负世人的罪，献上他自己成为赎罪祭，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让这一切信靠他的人不至灭亡，罪得洁净，反得永生。主耶稣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让这一切信靠他的人也得到新造的生命，乃是圣灵借着神的道所重生的生命。也让神将神的话语刻在每一个人的心板上面，让我们这蒙恩得救的人啊，我们在这地上的行事为人与我们蒙召的人相称，让我们每一天啊，我们可以在生命当中见证出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爱。哇，让我们可以在新的一年，在我们人生余下的日子，我们可以荣耀神，并且也享受在主里面、在基督里的喜乐，直到永远。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